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0年7月22号到7月2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美驻华大使馆中文声明，停止迫害法轮功。2020年7月20日，法轮功反迫害21周年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的中英文网站同时发布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要求中共必须停止迫害法轮功的中英文声明全文。这份中文声明写道，对法轮功学员持续21年的迫害已历时太久，必须被终止。自199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试图彻底消灭起源于中国的法轮功精神修炼活动及争取行使自己信仰权的和平练功的学员和人权卫士。大量的证据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共至今仍继续对这个群体进行镇压和虐待，其中包括有关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和数千人被拘押的报道。声明还写道，去年我欢迎张玉华博士作为众多在中国共产党迫害行动中的幸存者之一出席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他谈到在中国某劳教所和某监狱经历的酷刑，后作为幸存者为他被监禁的丈夫马振宇奔走呼吁。马振宇因拒绝放弃信仰法轮功而遭受了几个月的酷刑。我们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共立即停止以卑劣的手段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虐待和凌辱，释放因自己的信仰被监禁的人员，例如马振宇等，并公布失踪学员的下落。7月20日当天，美国国务院负责人权、民主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德斯特罗等多位官员还在国务院会见了5位法轮功学员代表，包括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的执行主任列维·布劳迪，以及曾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张玉华博士。张玉华的丈夫马振宇目前被非法关押在苏州监狱，遭受酷刑迫害。
美国驻日内瓦使团发推文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1周年之际，美国驻瑞士日内瓦外交使团7月20日在推特上发表声明，要求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声明中说，21年前的今天，中共企图根除法轮功，今天我们与和平的信仰团体站在一起，要求释放数千名因信仰被非法监禁的法轮功学员。21年的迫害太长了。同一天，美国驻日内瓦外交使团还在推特上刊登美国国务院发表的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声明，并在推特上说，今天是中共迫害法轮功21周年，我们再次要求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邪恶的虐待和凌辱，立即释放那些因信仰而被关押的人。
7.20 反迫害，澳洲各界政要声援法轮功。在全球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长达21周年之际，2020年7月20号，澳洲法轮大法学会主办了以结束对法轮功21年的迫害为主题的网络集会，包括来自澳洲各地跨党派联邦议员、参议员、州议员以及律师、教授、智库负责人和社区领袖、人权活动家在内的10几位嘉宾，通过视频连线发言，还有5位议员因故不能与会，但提前给主办方寄来了录制的视频或书面支持信函，与会的线上观众近300人。
法轮功反迫害21周年，法国文化电台长文报道，今年是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1周年。2020年7月20日，法国主流媒体法国文化电台发表长文，报道法轮功学员一路反迫害的历程。 下面是全文翻译。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已经是第20个年头。从迫害一开始，这些精神信仰者就被非法抓捕，投入监狱或者杀害。更有甚者，迫害者中共还有权利强摘那些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有人指控这是一种反人类罪，说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是被强摘器官的受害者，并不是凭空捏造。现在有记者、英国广播公司等主流媒体、政治家、大赦国际等非政府组织和世界各地的医生组织都在说这个话题，并越来越坚持重复为此事发声。文中引用了精神科博士亚历克西斯·吉宁在人权宣言70周年纪念会上的一段发言视频中的话。吉宁先生说，事实证明法轮功学员是强摘事件的受害者，我们有大量的遇害者家属的证词，参与活摘器官手术医生也讲话了，现在唯一需要找到的就是活摘规模的证据。
秘鲁法轮功学员举行活动抗议中共21年迫害。2020年7月20日下午，秘鲁首都利马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秘鲁大使馆前的公园内举办活动，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长达21年之久，呼吁解体中共，停止迫害。活动开始，首先演示了平和舒展的五套功法。五点之后，学员们安静祥和，手捧蜡烛杯静静盘坐，悼念21年来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同修。悼念场面庄严肃穆，很多路人驻足观看，了解真相。
法国前国会议员说，欧洲要认清中共，做出选择。在法轮功反迫害21周年之际，2020年7月16号下午，法国法轮大法学会主办了网络视频研讨会，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人体器官的罪行。法国前国会议员、前教育部学校教育秘书及国民教育监察长弗朗索瓦兹·霍塔利尔女士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做了发言。她批评中共在很多领域的运作方式，呼吁欧洲睁开眼睛做出选择。霍塔利尔女士开篇谈到，中国是一个很伟大的国家，具有多面性，地理、族裔、文化、宗教。中国人民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拥有几千年的文化，但是今天中国是一个在很多领域完全倒退的国家，无论是在经济文化领域，还是在广泛的政治领域。在这些领域中，中共政府都是同一种运作方式，即强行介入，试图使别人顺从、霸权、撒谎。例如，中国共产党与国际组织的原则是不相容的，特别是在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尽管他在很多条例和公约上签了字，但他并不遵守。中共只是寻找简单的吞噬，为其所用。世界卫生组织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霍塔利尔女士呼吁欧洲国家，我们不能再任其为所欲为了。
各解众生盼得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航。一、盼得救的体系。我打坐入定后，元神飞出，越飞越高，飞到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整个是一个冰雪的体系，到处白雪皑皑，所有的建筑都被白雪覆盖着，只听见刺骨的寒风在耳边呼啸，见不到一点生机，我不禁流下泪来。我潜意识中似乎知道，这里没有同化大法，万物凋落，正处于毁灭的边缘。我双手举向天空，大声的哭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从这个体系的一边飞到另一边，没有见到一个生命，正要伤心的离开，回头再瞅一眼这个冰雪体系，忽然发现 这个冰雪体系已没有了冰雪，代替冰雪的是五颜六色、一眼望不到头的奇海。绚丽的颜色人间罕见，壮观的景象无法形容。我再次发自心底的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知道这个体系得救了，生机回来了。我打算飞离这个体系，飞到边缘，我回过头，看到这个体系生命的代表，浑身散发着白光，目送着我离开，双眼里射出的白光专注而悠远。直到我飞离这个体系，我还能感觉到他双眼射出的白光。又一次，我定中到了另一个冰雪体系，这次我先看到了这个体系的代表。我的意念中知道这个体系的代表叫全学恒，我知道他是特意来听真相的，我就跟他讲真相，讲法轮大法是拯救全宇宙众生的。他用思维传感跟我说，他的孩子叫群。我知道他说群的意思是他世界的众生就是他的孩子，那是一个群体。他的意思是让我救他和他的孩子。我刚刚跟他讲完大法真相，他急匆匆的就走了，好像他来听这个真相有时间限制，也可能错过这个机会，再也没有得救的机缘了。由此我悟到，众生来与大法弟子结缘一次有多么的珍贵，一定要珍惜这个缘分，把真相告诉与我们有缘的每一个人。别看有时我们讲真相世人不听，其实他们明白的那一面非常急迫的要听真相，这就要我们修出大法弟子宏大的宽容和慈悲，才能救度被蒙蔽的世人。也许你讲明白的一个人，他背后就是一个生命体系。我定中还到过一个全是植物的世界，那里的植物没有叶子，只有类似五角形的球状的果实，一望无际的植物几乎全部枯死了。我知道这也是一个正在等待同化大法的体系，由于宇宙中旧的法不行了，生命正在枯萎。我漂浮在空中，边流泪边呐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直喊一直喊，直到我欣慰地看到这里的生命渐渐恢复生机。二，动物也在盼得救。一次我与老伴站在离家不远的桥边，那天是星期日，有许多人牵着狗溜达。我用思维告诉从身边跟着主人匆匆走过的小狗，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今天从这个桥上走过的都是小泰迪，我就不厌其烦地告诉这些小泰迪，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夜里，这些小泰迪都来了，还带着他们的主人，一大片的小泰迪奔向我。我知道他们得救了，都很高兴，是来感谢我的。我再一次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原来他们转生到他们的主人家里，是因为知道主人能从这个桥上路过，与大法弟子结缘，让他们有机会同化大法得救。一天，我和同修去超市讲真相，当我们走到卖鱼的大玻璃缸跟前时，突然从鱼缸里呼啦一下跳出来一条大鲤鱼，重重地摔落在我的脚下，真的把我吓了一跳。大鲤鱼的嘴一张一合的，我马上想到他是为了找大法弟子听真相，命都不顾了。看到大法弟子从这里路过，从那么高的玻璃缸跳出来，我立刻用思维传感告诉他，鲤鱼鲤鱼，你听着，大法弟子跟你讲真相，你千万要听明白呀。 你千万年轮回转生就是为了今天的这一刻。千万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住，记住啊。等我讲完真相，卖鱼的老板把鲤鱼也放回了鱼缸。当天晚上打坐时，这条鲤鱼出现在了我的空间场。它的主元神是一条娃娃鱼，长着像鸭子掌的两只手，从远处向我游来，停在我的面前，两只眼睛亲切地看着我，好像是在表达感激之情，好一会儿才掉头游走。游出一段距离后，突然又转身，举起一只小鸭掌手挥动着向我告别。过一会儿它又游回来了，两只鸭掌手做合十状，上下拜谢，好一会儿才恋恋不舍游走了。过了几天它又来了，这回是一条鲤鱼显现在秤盘中，意思是告诉我它已经被世人买走了，说明这条鱼已经完成了利用转生成鱼来听真相的使命，它的真正生命一定会去一个好地方。我真为这个小生命得到大法的救度而高兴。我从更深的层次理解了，众生为法来，人皮不够转生成植物、动物来同化法的法理。法轮大法太神奇了，大法师父太慈悲了，弟子叩谢师父慈悲苦度芸芸众生。
师父助我过难关。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口述，志成整理。每一位成为大法徒的人都有一个色彩斑斓的起始原因，我的那个缘起有着众多的同源者，那就是病。我在1996年前，我的病太多了，脑供血不足，严重的心脏病，夏天不能热，冬天不能冷，因在工厂经常晕倒，时不常的就把我送回家来了。我还有严重的腰间盘病，骨科专家给我预测十年后必瘫痪，那年我才34岁呀。在我的心情沮丧到极点的时候，真是吉人天相，我家门前建立起了一个法轮功练功点，我听了3天宛如仙乐的练功音乐，那乐曲强烈的吸引了我。第4天清晨，我早早的来到练功点，站在最后边，一位大姐过来问我想学吗，然后他讲了练法轮功的诸多好处，还告诉我3天后要办一个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像班。我准时准点的上了9天课。9天后的我真的不是我了，全身那些让我痛不欲生的痛楚、伤病没有了。我回到15年前姑娘身时的状态，那些日子我天天给师傅叩头，感谢师傅恩德。然后我就学法练功，弘法做好人。在那几年的时间中，大法留给我太多的欢乐和欣喜，但最刻骨铭心的还是99年720之后。在正法的日子里，在师父的呵护下，在正邪交锋、邪不压正的历程中发生的几件难以忘怀的激励我不断精进的故事，现在讲出来和同修们分享。一，被非法关在精神病院里。99年岁尾，快要过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在那里我喊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我师父清白，法轮大法是正法的时代最强音。随后我被非法绑架，家乡的警察把我接回来后，转手就把我关到了市精神病院。当天晚上7点多钟开始灌药，我不配合，他们就把我摁在地上，强行把药塞在我的嘴里，然后用刀、用筷子、蹩、脚让我往下咽。吃完药马上就去厕所，用不了多长时间，药性就发作，人就昏死过去了。第二天我迷迷糊糊中上了一次厕所，然后又接着睡。到了第3天上午，头脑才恢复意识，但还是发晕，走路晃晃悠悠， 呆头呆脑的，但我的思维已经正常。精神病院每天晚上七八点都给患者灌药，那病人按着我开始给我灌药，我把药压在舌下，筷子搅和我坚持不动，他们认为我咽下去了。他们走后，我把药吐在厕所里了。两次灌药之后，我开始思忖对策。我第一念就是向师父求救，师父啊，我怎么办呢？我似睡非睡的状态中，师父就给我打过来一念高能量物质。我当时就领悟，这是转法轮中的一句话，我一下就明白了，这是师父告诉我，练功人的身体是由高能量物质构成的，是在另外空间的。我是练功人，是大法弟子，我身体就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这个低层空间的物质够不着我，那药对我不好使，这是低层空间的东西。就这一念，晚上的药我就敢吃了，吃完后在我体内没有任何反应。从那天开始，啥药对我都不起作用了，每天正常睡，正常起，该干啥干啥。我给那些病轻的讲法轮功做好人的故事，每当我讲的时候，他们就乖乖地聚在我周围。就这样，我在精神病院待了16天，在师父的护佑下平安地走过来了，感谢师父。二，绝食抗争。2000年底的时候，我再次去北京，从北京回来就被劳教了，被冤判一年。在万家劳教所里，有一天半夜的时候，我就听楼下传来非常凄惨的呼叫声，震惊中外的惨案发生了，15名大法学员以死抗争，反对监狱当局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第二天早晨，我们知道有3名大法弟子在这场反迫害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大法弟子们在吃早饭的时候都在流泪，一部分同修根本就不吃。我们回到监舍的时候，武警们也到了，大搜查开始了，我们就集体被罚，对狱警们的搜查连踩都不踩。我们从有影响力的大法弟子的眼神中、只言片语中，从对犯的不理不睬中，充分地理解了集体绝食抗议、为死者抗争、为权益抗争的内涵。绝食开始了，大法弟子们开始整天整夜的背法发正念。过了几天，邪恶开始灌食，这边绝食，那边灌食，天天都是正邪大战。我绝食到第10天时，心脏就开始不行了，一走路就摔跟头，把我抬到医院去了，打吊瓶。住我上铺的同修在我打了2次之后对我说，你打这药不是往身上灌毒吗？我恍然大悟，修炼人是没病的。第3天我就把药瓶子摔碎了，再也不点滴了。邪恶们就一起上来把我压在床上，给我打了2支冬眠灵。我说这药不好使。这一天我连困都不困。那帮打手说，这药是假的呀。师父给我的神迹出现了。我们40多人绝食抗议，坚持到37天。我们4个大法弟子去找队长、狱警、坐班的谈话，告诉他们我们为什么要绝食，并说出我们的目的和要求，他们都答应了，就不再绝食了。从那天开始，我们开始堂堂正正的学法练功发正念。天天晚上6点开始，我们监舍内40多人聚在一起，集体开始发正念学法，然后大家一起练神通加持法。发完0点正念后再休息，修炼环境在大家抗争下回来了。第二天开始，伙食也变了，那酸发糕里外都是黑的，一嚼和沙子似的，变成了里面掺白面的了。原先天天都是大萝卜汤，现在有菜吃了，有时还改善伙食，1个月还杀口猪，总之一切都有了些许变化。三，师父领我入无人之境。绝食取得的成果之一是放风。那天我们从楼上往下走时，正好碰上老3班的人从我们身边路过。 我们在那儿被罚交流呢。他们十八个人中有个人对着我们群体说，我们有好东西，你们谁来取呀？我们这边好像谁也没有听见，就我听到了，我就回问了一句，啥时候呀？这时他们就要全走过去了，就听两三点钟吧。我抬头四下一瞅，谁也没反应，可以确定这话就我听着了。我的大脑飞快地转动起来，我犯愁了。我们监舍晚上门都是锁起来的，门口是有监控的，还有人值夜的，更大的难度是他们还住在我们的楼下，这可怎么办呢？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了八遍的法，修载自己，功载师父。从那时起，我就一刻不停地发正念求师父。前半夜我在发正念过程中睡着了，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见一个大木盆放在我的面前，就听有人说，死一把得放下生死才能取这东西啊。我就往盆里吐血，刚开始吐的是污血，后来吐的是新鲜的血，就是往外喷啊。这时有一个声音说，行了，就把盆拿走了，我也醒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能领悟的就是让我放下生死，我放不下生死，我也出不了这个门呐。在那一瞬间，我心里没有了怕死的意识，心一下就平静了。那时时钟已指向十二点，我接着发正念，差十分三点钟的时候，我突然醒了，看守我们的狱警头脸朝里睡得正香呢，监控镜头也转到另一面去了。我下地去了趟厕所，然后我去看牢门开没开呀，一推门没锁，是虚掩着的。我顺势走到外边，走廊上值夜的武警也趴那儿睡觉呢。我双脚只穿着袜子，我就快速的下楼了。到一楼一拐弯处，看见一个身穿白衣的人拿一个小包包，还在往衣服里掖呢。我就问他，是送的东西吗？他冲我点头。我说，快把东西给我，我是楼上的。我接过小包放到腋下，嗖嗖就跑回来了。所有值夜的人连睡姿都没变。我钻到被窝里查看资料的时候，听到看守所狱警和武警说话的声音，我落泪了。无数次的感念师父，一切都是我师父说了算。我打开小包，是师父的新经文和各地大法弟子在世界各地的弘法信息。看过之后，我就哭得更厉害了，心里一遍一遍的感谢师父。清晨，我早早起床，把这喜讯传了出去。那天我们有一种过节的感觉。四，资料点的艰辛。年底我从劳教所回家了，因为我兼修大法，丈夫从说到骂，从骂到打，我在家里待不了了，我开始流离失所。我与四名30岁左右的男同修组成了一个大资料点，成箱的资料往外运，有的同修是货站的，我们就是这样大量的做。同修们基本上都是没有社会工作的人，资金紧张，每天就是白菜汤大米饭，没有肉，连油都很少的。有位外县来我们这儿取资料的同修和我们一起吃了两顿饭，看我们吃得这么闹，走的时候就掉泪了，说你们太苦了，还这么精进。第二天他就拉了一车吃的来，有大米、馒头、粉条、豆油、豆包，还送来大法专用资金。又到年底了，我们有台打印机就突然不好使了，同时房子还哗哗的漏啊，整间房子全漏了。当时我的悟性也不是那么高，没往坏处想。外县同修知道机器坏了，他们说让我去把他们那台取来，别耽误活，我就去外县了。从外县回来的时候，我怎么打电话也打不通，外县还派了一个小姑娘送我。到了车站，我再一次打电话，没过几分钟，一辆警车停在我的面前，我被绑架了。我站在台阶上，新取回来的机器就在台阶下面，小姑娘在旁边站着。我看形势危机，我很难走脱了。我给小姑娘使眼色，叫她赶快走， 那姑娘马上就靠边离开了。这时警察也搜寻周边的情况，看见了那台打印机。我和他们说我要开复印社，买了一台二手机器。警察问哪些人知道，我不回答。其实我取打印机的事通过电话已经泄露给了警察，所以警察才到火车站来绑架我。到了警察局，警察就问这机器是从哪来的，我不说，他们就给我上刑。上刑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宿舍，他们把我手分开靠上，我坐地上，把我两条腿往两边劈直了，大胯骨钻心的痛，我还是不说，就把我腿使劲往后掰，都成了180度了。再上去两个人穿着皮鞋就往我的腿上踩，疼得我几乎要昏过去，我依然不说。一个警察出去找来一根木方子，就往这骨缝上使劲打，我感觉腿就折了，折成无数节了。这时我和师傅说，我什么都不说，我不会出卖同修的。这时我突然感觉不怎么疼了，我知道这是恩师替我遭罪了，我心里有底了，我仍然紧闭两唇，什么也不说。警察把我的嘴用胶带堵上，封牢，往我鼻孔里抹辣根，灌凉水。辣根那天一点都不辣，我这里没反应，我这鼻涕眼泪一淌，就啥事儿也没有了。警察说这辣根是假的，一个警察尝了一尝，辣得立刻打了一个喷嚏，这不是假的呀。我当时心里无数遍的感恩师尊，师傅就在我身边，谁也动不了我。警察们气急败坏，两个人出去取电棍了，把我的衣服往上拽，把我的脸蒙住。他们把三根电棍充满了电，充好了电了，问我说不说，我不吱声。接着我感觉有个棍子在我胸前杵，我没有反应，就听咣啷咣啷的响，我估计就是那个电棍，中间换了三个电棍，他们怎么都没电呢？我就想，电棍电人不都啪啪响吗？这一响，这电棍就开始揪我的肉啊！我立刻想，这不对呀，赶快反电，反电，电邪恶！我这一念打出去，就听那警察喊道：“这电棍跑电！”顺手就扔了，再拿一个电棍，还是漏电的。我当时就觉着心脏一下出去，击中恶颈，他立刻就把电棍抛出去了。恶颈就是恶颈，有两个恶颈说不行，灌辣椒水。我一听赶快求师傅，我说师傅谁也不能灌我。恶颈转了一圈又一圈没灌成我，恶颈们泄气了，把我送回了拘留所。到了拘留所，我穿的毛裤衬裤都粘到腿上了，腿上全是血，腿是紫黑色的。一看这个样子，连刑事犯们都哭了，毛裤和衬裤都是一点点扒下来的。都快20年了，我腿上还有一条明显的疤呢，到现在还木胀胀的。在拘留所里过了十来天，我就差不多伤全好了。有一天所里要搬家换房子，在搬渡过程中，在抬一个大行李的时候，我的腰扭伤了，扭伤后就不能大便了，像肠梗阻似的，能排尿就是不能排便。到第五天的时候，皮肤就胀起来，我就不敢吃东西了，喝点稀的。包家说我绝食要给我报告，我告诉他我腹胀，他说你有病了，我更得给你报告了。我说我调整两天就好了，你不要报告。我就开始求师傅，师傅啊怎么办呢，再不排这不要出事了吗？我也不能就这么死了，这不给大法丢人吗？这时已经是第七天的早上了，腹胀的都不敢碰。当时在省医院做过护士长的同修一看我这个情况，就帮我发正念，其他四五个同修也帮着发正念。很快我有了要上厕所的感觉，我知道这个要命的大难马上就要过去了。果然没费多大劲儿排下去了，那个舒畅劲儿就别提了。我也不管是谁了，跳到床上面向美国的西方磕了三个响头，谢谢恩师啊。后来那位护士长同修跟我说，你那个上下不通的病，放常人是非开刀手术不可， 要不手术肠子就容易爆了。而你认为的肠梗阻得有外伤啊。这是我想起腰不是扭伤一回吗？一次次都是生死关呐。没有师傅的帮助，这难关很难过去的。邪恶的中共恶党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硬生生地误判了我4年。在黑龙江女子监狱，我不转化，集训队那点遭罪过去之后，在监舍里，我和刑事犯讲我亲身经历的故事，他们都非常敬佩，也非常感动。他们对我非常好，来一个我就和他说一遍，处得都非常好。他们都不迫害大法弟子，那时还没有三退的概念，就是讲真相，让他知道法轮功为什么好，中共邪恶的本质。后期连罪恶的狱警都对我非常好，我要写封信，他下班就给寄出去，他有什么事来找我聊天找答案。在女监里不转化不劳动，要写了转化书就减刑5年，我坚决不写，所以我一天也没减，堂堂正正昂首挺胸地走出了女监的大门。现在我依然大量地在做各种资料，坚定和同修们一起走在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的回天圣路上。
修去怨恨心，迎来慈悲祥和。作者：吉林地区大法弟子金源。听明慧交流解体党文化专辑15，修去不同程度的恨后，意识到自己还有许多一般的轻微的怨恨心，我却没有察觉到，还以为自己在怨恨心方面修得挺好的。下面讲一下近期修去怨恨心的过程。听了交流文章后，才发觉原来生活当中的一些细小的思维、举止、眼神都透露着怨恨，而且还很多，就像一张细密的网，我一直被这个网罩着，不断地发出怨和恨，还不自知。当意识到与人交往中不高兴、不愿意、看不上别人时，这些的不高兴、不愿意、看不上别人都是怨恨，都是邪党的东西时，心里一惊，明白了就要修去的。好了，这些平日里被视为正常而实际上是怨恨心的东西开始暴露原形了，我也感觉到许多的怨恨扑面而来。如刚刚过去的端午节有3天假期，可单位却要求端午节加班，而且比平日的工作强度要大许多，这个怨恨一下子就出来了。同事听到了也很不情愿，但迫于领导的压力都不敢表现出来，可我却把不高兴挂在脸上了，自己也觉得不对，也去怨恨心来的，但觉得只是表面清除，内心还是有怨的物质。听了交流后，我就开始一丝一念地清除这个怨恨心。一天洗完头发用电吹风吹，觉得特别凉，家里有2个电吹风，女儿同修偶尔会用一下我的，我调试了一下，电吹风温度上来了，心中有一个声音说，这孩子真烦人，用完了不调回来。这一念一出，马上意识到不对，这是怨恨心，女儿没调过来的，我再调回来呗，她没有错，不烦人。怨恨心灭，怨恨心灭，怨恨心灭，不断地在心里灭这个怨恨心。不一会儿的功夫，不生气了，也不埋怨了，高高兴兴地吹完头发。丈夫同修这几天像个监工一样，在厨房里对我挑三挑四的，一会儿我这不对了，一会儿那儿不对了，菜也不好吃了，东西放这儿不对，反正我没有对的时候，他一会儿弄弄这个，一会儿弄弄那个，总是帮倒忙，嘴里不停地说我，反正就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想，他来帮我去怨恨心了，我守住心性，我不看他说了我什么，也不看他指责我什么，我就是灭怨恨心，不断的灭怨恨心。我说，可不是嘛，你说的对，是应该这样，我听你的，等等，嘴上附和着他，心里就是不断的灭怨恨心，不 不断地念怨恨心灭，怨恨心灭，我不要怨恨心，怨恨心是共产邪灵的东西，我不要。这样，我一点也没生气，也不怨恨。当我平静地走出厨房，无意地回头看他时，愣住了。他背对着我，看见他的侧面在偷偷地笑。如果是以往，我或许忍住了不说，但内心非常生气，或者没忍住说他几句，我们俩就会你一言我一句的掰扯，最后不欢而散。每次过后也知道自己不对，也去怨恨心、争斗心、不让人说的心、妒忌心等等，再遇到还会旧戏重演。这一次却不同了，我不但不生气，还觉得很平和。在单位因遇到有缘的同事就讲真相，所以单位里大部分人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心里有一个不好的念头经常左右我，觉得同事知道了背后议论我，就会有不明真相的同事害怕我，躲着我，不敢接近我。这样想了，身边的同事也就这样了，弄得我心里很难过，变得不愿意主动跟同事打招呼，变得有些孤单。这样的状态有一段时间了，严重到不愿意到食堂就餐，因怕见到一个个让我不愿看到的脸。我就不断的高密度的去怨恨心，不管与谁接触，不管遇到什么事，我的原则是只要我生出不高兴、不愿意、看不上别人、瞧不起别人的时候，如对方不理我、对方冷淡的回答、领导不跟我说话、别人说我等等，我不去想这个表面的事谁对谁错，对方说什么了、做什么了、曾经与我有过什么恩怨都不重要了，我只管灭怨恨心，不断的灭，一会儿我就内心平和，同时对方也对我友好了，我们之间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真是太神奇了，只要念正了，身边的一切都归正了。师父讲，那吸毒有人说没事儿，我吸吸没啥的，是，感觉还不错，再来一次，没事，再来一次，行了，控制不了了，为什么呢？那个物质吸进去之后，就在你身体里形成一个薄薄的、淡淡的你，一次就能，因为它毒性大，等到第二次再吸，这个薄薄的、很淡淡的你就变得浓了一些，再吸它就越浓，越吸越浓，它就越强壮，它连你的整个身体的结构都有，思维都有，完全是一个毒品构成的魔性的你。当然了，它可能不干别的，它就对毒一定要吸，没有了不吸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它已经活了，活了之后呢，大家知道，你不吸呢，你的身体是新陈代谢的，它也会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它就死了。他不想死，所以他要你一定去吸，把他吸得更强壮了。我悟到，怨恨心也是生生世世日积月累的，在另外空间会形成一个浓浓的由怨恨组成的自我，它强大到直接左右我们的一言一行，它很浓，我只有不断的灭它，不断的清除它，它才会一点点的变淡，最后完全消失掉。所以只要思想空闲，我就不断在心里清除怨恨心，做饭时、洗衣服、打扫卫生、吃饭、走路、洗脸、睡觉前等等，都不放过清除它的机会。刚刚清除它时没什么感觉，我坚信我每念一句怨恨心灭，它在另外空间就会清除一点，只会减少不会增加，这一点是肯定的。渐渐的，我能感觉到它越来越淡了，因为它已左右不了我了，随时随地只要一出现，我就能抓到它，灭掉它了。随着不断清除怨恨心，许多没有觉察到的怨恨心都一一显露出来，如亲人有得绝症的，虽然也学法练功，可一会儿相信一会儿不相信的，半年了也没完全走入大法修炼，放不下吃药的心。我对他有很深的怨恨，却不自知，还以为自己处处为他好。我清除了与他的亲情，他没见改变。就在我悟到对他有怨恨心，并不断清除时， 我不再怨恨他了，相反的，却生出怜悯之心，想这个生命多可怜呢，宇宙大法都送到身边了，他却没有走进来。就在写文章的当天，他在电话中讲述了他身体正在渐渐的好转，三个肿瘤中，两个小的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另一个大的也变小了。他在电话里絮絮叨叨地讲了他的体会，说着感恩大法师父的话，我知道这个生命有救了。再深挖向内找，怨恨公检法司的人，有时看到警车也生怨恨心，怨恨社区街道的人，怨恨共产邪灵的心，怨恨邪党头子，对不听真相不相信真相的众生怨恨，对听过真相却躲避我的人怨恨，怨恨和怀疑单位同事监视我，埋怨同事做违背我意愿的事，埋怨同修写的交流稿太长，埋怨家人同修不精进等等。再深挖，还有怨恨自己的心，不断地清除怨恨心的同时，感觉其他的心也没了，如争斗心、妒忌心、色欲心、瞧不起别人的心、自责心、怕心、怕死心都没了。好像怨恨是一条线，串着许多执着心，把怨恨一点点的修没了，被他串着的许多执着心也一起消失了。现在，我感受到内心的慈悲祥和，身边的人事物都变得美好了，顺畅了，因为我看谁都亲，看谁都顺眼，真是相由心生，别人也这样对我了，不知不觉的，我愿意主动与别人打招呼了。心里想着我得尽快与他好好相处，时机成熟时好讲真相让他得救。家人同修也不说我了，即使说几句我也不放在心上，讲真相也顺利了许多，大部分讲几句就能退，也遇不到反驳我说三道四的人了。想起师父讲的法，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从师父的法中悟到，我必须好好修自己，我修好了，众生就能都得救了。这样想着，眼泪不断地涌出来，更坚定自己做好三件事的决心，无限感恩师父给予弟子的一切。个人修炼层次有限，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浅悟修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傅一心。最近学习师父各地讲法，我对修炼一词有了一点浅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过去我对修炼只局限在感性的认识上，片面的认为学法练功做救人的事情就是修炼了。对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当中讲的修炼呢，就是成就生命，不能真正理解。是啊，既然修炼是成就生命，这是多么大的事情啊，这件事做不好能行吗？特别是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当中还讲，别小看今天的人类社会，不只是大法弟子在修炼，人也都在其中，他们也在被熔炼着，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在不同的环境中，他们遇到的问题，思想的思考，一直到他们的行为，都在摆放自己，都在善与恶较量中摆放自己。通过系统的学法，我对师父的这段讲法有了一种新的认识，真的体会到了当今社会上的人都不简单。别看他们在形形色色的社会环境中忙忙碌碌地过着看起来好像悠哉的生活，可都是在为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而奔忙着，都是为了成就我们大法弟子而做着他们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看似简单而又不简单的。没有他们，我们怎么提高？没有他们的存在，我们哪有今天的复杂的修炼环境？ 可他们是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做着与大法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在这复杂的环境中被这复杂的历史大事熔炼着。在生活、工作、家庭的各个环境中，他们遇到问题，在正邪的思考中到他们的行为上，都在摆放自己的位置。例如，我丈夫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丈夫不修炼，但是他很认可大法。师父的经文从始到终一篇没有落下，每篇经文他都会认真的阅读，还能够一字不错的背师父的新论语。他不爱练静功，但是对大法的一三四这三套的动功，他能够做到常年坚持练。他的身体也很特别，在我修炼的20多年里，只要和我在一起的日子里，他基本上没吃过药。有时他的身体检查出很严重的病症，像是血糖高达常人的2倍多，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转氨酶等等，他都不害怕。没吃药，只在饮食上注意了一下，几个月就恢复正常了。难道这不也是奇迹吗？能不吃药，几种疾病很快就好了。难道不就是这个常人相信大法，师父在给他清理身体而出现的结果吗？所以真的是当今社会上的人都不简单，他们也都在其中，不能够小看当今的世人，要抓紧时机救度他们。尤其在学习师父的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的时候，当我读到你做的事情本身不是修炼，你开的公司也好，你大法的项目也好，你做什么也好，这个本身不是修炼，但是你做事的态度，如何对待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用大法弟子修炼人的标准对待它，把它处理好，这是修炼。我更是恍然大悟，自己过去一直认为自己修炼的还不错，把过程中做大法的事当成了修炼，与师父说的做事本身不是修炼恰恰相反。所以修炼了20多年了，自己的执着心还存有很多，心性提高的不是很快，当然自己的修炼状态也是时好时坏，不是很平稳。师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可是自己为什么还是做不好呢？现在我认识到，还是没有真正学好师父的法，没有真正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修炼。错把做事当修炼，把心重点用在了做事上，没有把在做事过程当中修去人心当成主要的。所以长期以来做了一大堆事，自己的执着心还是去得很慢，当然提高的也就很慢。说到家，就是自己不会修炼，不懂大法修炼的特殊，在当今末世道德低下的情况下，修的就会力不从心。认识到此，自己感到太让师父失望了。我得到了这么好的大法，我有这么好的师父，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悔恨没用，我决心从现在开始认真对待自己的修炼，修心去职，更加精进，在做好三件事情当中修好自己，真正从心性上提高自己。个人的一点认识，不正之处望同修指正，谢谢。
修炼体悟，浅说懒惰，作者清风。在法中，我们知道懒惰也是一种魔性，人的魔性是恶，表现为杀生、偷抢、自私、邪念、挑拨是非、煽动造谣、妒忌、恶毒、发狂、懒惰、乱伦等等。精进要指佛性与魔性。我原来是不怎么理解的，觉得这似乎和杀生、偷抢等不同，并不危害其他人，好像不是太大的问题。现在悟道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作为修炼人，我们是要返本归真的，要不断修去在生命长河里形成的种种执着心，而懒惰却是这些执着心的一个最大的保护伞。它是一个单独的东西，但同时又是我们修去执着心的最直接又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阻碍。比如做三件事的时候偷懒， 一时似乎不是那么累，起到一个让我们感到舒适的作用，结果却是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削弱了做事的效果，消沉了我们的意志。由于这个懒惰，我们的许多执着心被掩盖和保护了起来，从而得以长期存在和滋长。一旦真相大显，机缘也就失去了。修炼是要吃苦的，懒惰却是不让我们吃苦，阻碍我们吃苦的。从身体到精神都是如此。我们知道三国里刘备过江东的故事，本来刘备雄心勃勃，结果周瑜让他吃好住好玩好，刘备身心都很愉快，但却忘掉了自己真正的使命，最后差点回不去。懒惰这种魔性就起了类似的作用。所谓并不危害其他人的想法，也是在常人的角度上看的。我们每一个弟子都对应着无比庞大的宇宙天体，我们修不好，那里面的众生也就被淘汰的多，我们也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在最后的时刻，懒惰也就表现得很疯狂，而又不像邪恶骚扰你、抓你、打你那样直接，但起到了软绳套猛虎的作用。修去这种魔性，要靠多学法，法可破一切邪恶。师父说，修炼者不修去魔性，功则大乱不得，或入魔道。精进要指佛性与魔性，一点体会与大家交流，不妥之处望指正。
修炼随笔，有求之心与拜佛求佛，作者大法弟子。今天学习师尊的各地讲法。师尊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到，求佛的人呢，他不是修，拜佛的目的是保佑生个儿子啊，发财啊，保佑我消灾消难呐。佛是给你干这个的吗？佛是根本解决众生得度，要把你渡到天国上去的，你却求得在常人中的安逸，所以对佛求佛的那个心是最不好的心，使佛难受的心。学了这段讲法，我突然悟到，带着有求之心走入修炼而又长期不去的弟子，跟这些拜佛求佛的人心理上是一样的，只是表现上不同而已。那些求佛的人是想通过拜佛烧香的手段求佛，从而得到常人中的诸多好处，想在常人中活得更幸福更自在。而抱着有求之心走入大法修炼中的弟子，想通过学法练功的形式得到诸如去病健身、避邪避难、修身养性，或者实现人生理想的目的等等，不一而足。可是如果抱着有求之心，就算不上是真修弟子。不是真修弟子，是无法走过旧势力安排的破坏性检验的，而且会修得很苦很累，甚至不知道如何修，最终会离开大法。当我们有缘在今生得法，明白一些法理，看到一些常人拜佛烧香，嘴里念念有词求这个求那个的时候，我们内心会认为这些常人太过愚昧和贪婪。可是我们是否知道，常人有求之心都可能会招来不好的东西，而我们如果有求之心不去，那我们失去的可是这万古的机缘，永不再来的得度机会。
正实法用神念来主导，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最近的一次正实大法的经历，使我再次深刻体悟到，在这个表面真实实乃虚幻的人世间，大法弟子才是真正的主角。大法弟子不被表象所带动， 用神念主导，才能引领众生选择美好的未来。平时做新闻采访，如果是常人的内容，受访者一般都会在答应采访后顺利的接受采访，而这次是针对大法被迫害的新闻，希望受访者能发出正义的声音，支持大法，同时使受访者得以救度。然而当天在找受访者的时候就困难重重，我首先发正念清场，并请师父安排有缘人来接受采访。过了一段时间，终于等到一个年轻人，他说他在网上经常看我们的电视台，表达了对我们电视台的支持。我一看，这不正是有缘人来了吗？可是一说要采访他，他就开始推脱，但是另一方面又一再表示喜欢我们的电视台。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很奇怪，明明是支持我们的态度很明确，为何又不接受采访呢？突然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法打入我的脑中。人呐，我一直在想，人很容易被另外的东西控制。人的肉身它只是五谷杂粮，父母给的这个衣钵，吃五谷杂粮把它长起来的，多脆弱呀，谁都能控制啊。在另外空间里形成的东西都是有灵性的，虽然是低灵也能控制啊，因为人身体它弱呀。我就想，不能被人这面的表象所带动，遇到事情了不看这个空间的假象，而是看另外空间的实质，心想一定是有另外空间的因素在控制它，也同时考验我的心是否坚定。我当时就立即发出强大正念，铲除它背后的一切邪恶干扰因素，让它主元神一定听大法弟子的话，并不断地求师父让其不被旧势力和干扰因素所控制。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我以前不是告诉你们了吗，你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有天龙八部护法，都是因为你们做得不够，众神都被旧的宇宙法理限制的，干着急没办法。我就在心里不停地发正念，求师父的同时也让我的天龙八部等护法也来一起帮我清理另外空间的干扰。心里不停地发着正念，嘴上在跟他交流，希望打消他人这面的顾虑。他的脸上也一直带着微笑，我以为这下他可以接受采访了，结果他又变卦了，说自己是媒体人，不想露面。我再次鼓励他，他又想要去买个墨镜来遮掩一下。我想如果他真的走了，就很有可能不回来了。我就再次坚定正念，就不被表象所带动，坚决不看表面人的表现。虽然这个表现看起来很真实，似乎是这个人的想法，就是认为一切都是背后的另外空间的因素在左右着他，所以我就坚决不让另外空间不好的生命控制他的思想，让他被我神的一面或正神控制。就这样反复几次，他一面说支持我们，一面又不想接受采访。如果换了以前没有坚定这个法理的时候，恐怕我就会误以为是他的想法，就会放弃了。而今天我已经证悟到了这个法理，那就坚定住自己的正念，认定遇到的麻烦就是这个空间表现出来的假象，认定大法弟子就有这个能力。前后大概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就一直不动摇，不管他千变万化，我就在心里坚决不松口。表面风平浪静，在另外空间就是一场正邪大战。我就是坚信今天我大法弟子主导，因为我觉得在这延续来的时间里，一切都应该为大法开路，大法弟子才是主角。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我就相信我做大法项目这件事是最对的，谁也不敢也不配来干扰。就这样经过了反反复复多少个来回，终于事情有了转机。接下来他不但没有去买墨镜，甚至把眼镜也摘了下来， 最后他的回答也完全是站在正义的一方，为他自己生命的永远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次的经历证实了一切，只要我们念正，就真的是大法弟子做主导。我认为大法弟子来源大多很高，我们不能把自己看低，把自己看低的同时，其实也把法看小了，也就局限了我们本来就具有的一切能力。修炼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我们就应该运用正念，一切认识都在法上，把自己当神，把过关中的事当神事，用神的状态来正视大法。如同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说的，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以上是所在层次所悟，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在生活中救度有缘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我今年70岁，1997年五月开始修炼大法，2005年二月中下旬，看到师父发表的《向世间转轮》后，我毫不犹豫的即刻做了三退，同时因刚好到了退休年龄，又办理了退休手续。月底，当党小组组长向我收缴党费时，我指着办公室的电脑，告诉他在这里退党了，不用再交党费了。同一办公室的多名同事听到了我说的话，直到现在他们一直以为我在开玩笑。一，利用婚丧嫁娶的大小聚餐救度有缘人。退休多年，与老同事联系的比较少，但是这些老同事的下一代都面临结婚、娶妻生子等大事，还有生病的、同一辈过世的等等，只要知道的，我就用这样的机会带上事先准备好的资料去参加，以方便讲真相。与我在同一桌就餐的每人送一个小音箱，外加一份资料，如假自焚、真骗局、中共为何迫害法轮功、走出思维误区、选择美好未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无声证人背后的惊天黑幕等等。看到后，老同事都感到震惊，为我的举动震惊，为得知这件骇人听闻的事件而震惊。这些有缘人看到资料，为日后选择善缘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二，救度我的小学、中学、大学同学。一，我的小学同学有的半个多世纪没有往来联系了，经大家的努力，联系上了30几位同学。在一次聚会上，他们询问我为什么这么年轻，我毫不隐晦地亮出了我是法轮功修炼者。由于中共的邪恶抹黑宣传，我似乎在有的同学眼里是另类，有的个别同学用一种奇异的眼光看着我，似乎在问怎么会这样。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我是我们班里唯一一个上了大学的，大家认为我是比较有出息的同学，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既有出息又循规蹈矩的人，他们不理解我今天的不循规蹈矩行为。在一次会餐桌前，我把准备好的小音箱按照座位的顺序发到每个同学手里，大家知道是半导体收音机，都挺高兴。有一个同学回到家里就急不可待地收听了小音箱里面播放的内容，然后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在微信群里指责我不该发放这个东西。我守住心性，没有和他在微信群中争辩。那时的我还有微信，我想你慢慢听下去就会有不同的认识。大多数同学都在微信群里是发自内心的表示感谢，明白过来的大多数都很接受。有的同学跟我说，他们家两口子争先恐后的争着收听小音箱内容，我真为他们成为有缘人而高兴。二，我的中学同学毕业后联系的特勤，尤其是进入古稀之年的近一两年， 经常聚会聚餐，几乎是每月一次，中共病毒疫情期间除外。我利用每一次的机会给他们讲个人在大法中的受益，如一个亲戚非得让我体检，给我办了年卡，钱也花了，无奈中我去体检了。在体检中，一个检验我血液的医生看到我的血象后，叫来其他医生，并询问了年龄后说，简直不可相信，不像这个年龄的血液，各项指标均超常的好。怕别的科医生听见，这位医生指着检验单悄悄告诉我，这个项目可以不检等等。原来自己身体的经常感冒、关节炎、扁桃体炎等均在修炼中不翼而飞。和同学出去玩，无论上公园去外地旅游，习惯了不落一人，不留死角地发放他们真相资料，如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年历、金种子年历、明慧期刊七舍谎言等等，大多数同学都能接受，有个别同学不接受。一个女同学指着她的丈夫，我的中学同桌，不让她拿小音箱。我在法中学会了不动心、不生气、不被其带动，待到心平气和时又给他们补上。三，我的大学同学毕业后见面机会不多，反倒是退休后接触的比较多，比如到母校长春聚会，在北京相约，到海南岛聚会等等。我尽量穿着得体参加同学的聚会，能接受的我将资料给他们，不能接受的从长计议，不着急，不上火。一个原则，维护大法，不给大法抹黑。我的大学同学中有十名同学在公安系统工作，其中有三名已过世，有两个人是监狱的副监狱长，他们受邪党教育，骨子里拥护邪党，很难听见不同声音，想转变观念，接受有神论思想教育非常难。其中一个男同学公然在我的发言中途打断我的讲话，我知道他是受了邪党灌输洗脑造成的，听不进去正面的东西，不识善恶。我不恨他，因他的妻子不是同学，也参加了我们海南之旅，都是女性，很容易沟通。私下里我把我这么多年在大法中身心受益情况讲给他听，他表示理解，让我原谅他丈夫的不文明之举。如果不是一个修炼人，我是不会原谅的。在大学同学中有一位男士是我原来的邻居，也是我的同事，在17、8年前就患有心脏病、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消瘦等多种病患，自己不能行走，每天靠他的老伴照顾他。这么多年，每天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我告诉他们的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和他的老伴儿一直在坚持，因他们早已做过三退，身体恢复的还行。我的好多同学和医治过他的病的医生都以为他不在世了，他老伴身体也不太好，没有想到奇迹出现在他们的身上。医生让我同学的老伴总结一下如何照顾他的，在当下还不能公开真正的秘密，他们老两口非常感谢我，我告诉他们是大法师父救了你们，救了你们的家，要谢就谢大法师父吧。三，疫情期间救度有缘人。突如其来的中共病毒让我们不知所措，小区被封闭，外人很难进到小区，小区外的同修不能正常的出入小区，怎么办？今年1月26日，我和小区内的同修相互配合，在明慧网上下载了再一次隐瞒和欺骗，比较2003年非典，疫情中请牢记法轮大法好，不怕瘟疫的人等故事，汇编成小册子发给小区的有缘人。后来到了2月份，有了明慧正式的疫情周刊，病毒凶险如何自救，瘟疫的眼睛，起天敬神远离灾祸，疫情特刊欺骗与救度，明慧特刊大瘟疫降临逃生有秘诀，疫情周报、明慧周报，三折精美的疫情肆虐如何自救，以及漂亮且精美的不干胶等资料，为有缘人了解这场中共病毒， 了解真相起到了正面积极的作用，知道了什么是瘟疫中的治病良方。个别不明真相的人在查找粘贴资料的人，有的还将贴在门上的资料拍照下来，发到小区微信群。有师父的法身保护，他们永远也不会找到的。特别是非常时期，又有口罩的掩护，是不会查到的。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动动手跑跑腿而已。小区的大门不能随便进出，正月十五元宵节，我们利用手机给知道电话号码的有缘人发送短信，疫情当前化自救，选自纵观天下，告诉人们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成念九字吉言，三退加强人体体内的正气，大难面前人命关天，如果诚心净念九字吉言而躲过劫难，将是万幸中的大幸与福分。得到资料的人都是大福之人，是有缘人，也是该救度之人。
用小苏打和白醋处理心钱打印真相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心钱上打字，必须先处理掉心钱上的油。下面方法效率特别高，省钱省力省时。一、反应原理，就是让小苏打跟心钞上的油发生造化反应，达到除掉心钞上的油的目的。以前没有洗洁精的时候，洗碗为了除掉碗上的油，都是在水里加一点小苏打，俗名叫面曲子，化学名称叫碳酸氢钠，或者加一块纯碱，俗名叫面碱，化学名称叫碳酸钠。小苏打或者纯碱跟油发生的化学反应叫造化反应，就是制造肥皂的主要反应。二、操作方法。一、在一个洗脸盆里加一些小苏打，然后加上自来水。小苏打的量要在溶解于水后底部有沉淀，就是有剩余，化学上叫过饱和溶液。二、心钞上有油，为了把油溶解下来，在小苏打溶液里加一点点酒精更好了，没有酒精也可以。三、溶液配好了，就把较多的心钞放进去泡50分钟。四、然后用清水冲洗3次，目的是把残留的小苏打洗掉。五、重新换上大半盆清水，加上半袋以上的白醋，泡10到20分钟。白醋副食店有卖，一袋350毫升，1元钱，目的是继续除掉钱上残留的小苏打，化学上叫中和反应，以避免残留的小苏打跟打上去的字中的墨水中的油发生造化反应，使字迹变暗。六、之后清洗几次，把钱一张一张捞出来晾干，晾到6-7成干的时候就要用石头压上，如果完全干了它会瓢，就这样反复晾干压平。七、说明 A， 其实不用管什么造化反应中和反应，就先用小苏打泡，再用白醋泡就可以了。 B， 也可以到化学仪器商店买一瓶醋酸代替白醋，只需加入很少，用 pH 试纸检测到 pH 值在3到4之间，就是弱酸性，这样更省钱，因为白醋的醋酸含量仅为 3%。 C， 操作起来其实很简单，而且可以一次处理的量很大，打印出来的字很清楚很理想。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杀戮非本意，缘到正果成。作者于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天底下竟有这样的好事？那些杀人如麻的大盗土匪，只要停止作恶就能够成佛？朋友，你先别急，在古代的经书名著当中还真有这样的记载。我们先说西藏的密勒日巴，他从小热情爽朗，心地宽厚， 父亲去世以后，伯父姑母霸占了他家的财产和房屋。在母亲以死相胁的逼迫下，密勒日巴学会了咒术，咒杀了伯父家许多人。密勒日巴的内心很痛苦，他到俄巴喇嘛处求正法，俄巴让他先去降冰雹惩罚坏人。密勒日巴施法以后，捡到很多鸟兽的尸体带回去，痛哭流涕。俄巴说，你降冰雹打死的一切生灵都会成为你未来佛国净土的众生。俄巴冥想片刻，这些鸟兽瞬间复活了。密勒日巴最后找到马尔巴上师，师父对待他牛马不如，经常的打骂他，对他总是言恶无信，让他把巨石运到山顶建造石头房屋，建好了又拆掉，三番五次建了又拆，拆了又建。他的背部因常年的背石头割得到处是伤口。密勒日巴始终对师父非常的恭敬虔诚，在师父的安排下，他以前杀生造下的巨大业力，通过无比艰辛的修炼，最后转化成巨大的成就。密勒日巴成为西藏极受尊崇的伟大觉者。接着说一下《佛说央觉摩经》的一则故事。央觉摩罗是一个英俊勇武的好青年，他拜一名外道学者为师，学者的妻子爱上了央觉摩罗，趁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使出了浑身解数来诱惑他，他坚决不从，师母恼羞成怒，假装被强暴要自杀的样子。学者回家看到以后非常的愤怒，他知道自己打不过武功高强的央觉摩罗，就对他说，你只要杀满1000人，每个人割去一只手指，用线串成环戴头上，你就修成了，被杀的人也可升天。但是央觉摩罗难以接受杀人成佛的做法，学者骂他不相信老师。央觉摩罗内心充满了痛苦与矛盾，只好拿宝剑在大马路口逢人便杀，全国的勇士无人敢阻止他，再杀一人就凑足1000人了。这个时候，释迦牟尼出现在央觉摩罗的面前。释迦佛知道那999人因为业力的缘故被央觉摩罗全数杀尽，他不能再杀人了，接受感化的时机成熟了。央觉摩罗想杀他，却怎么也追不上缓慢行走的佛陀。释迦牟尼说，你追不上我是因为你杀戮的心没有停止，我很久以来就停止了。善根深厚的央觉摩罗听后立即扔了剑，跪拜佛陀请求剃度。这个时候，国王率领大军来讨伐央觉摩罗，内心毫无胜算把握的国王看到杀人魔王竟然皈依佛门，非常的惊讶，感叹佛法的伟大，无数的国民因此敬佛听法。央觉摩罗当下证悟阿罗汉果，在佛光普照下，恐怖的屠杀成了一次大弘法。再说《水浒传》中的花和尚鲁智深，喝酒吃肉，杀人放火，可是他的杀人从未考虑自身的厉害，而是快意恩仇，替天行道，随意间的禅语透露出真我本性。他的师父智真是得道高僧，看出他深藏的慧根，给他取名智深，送他寄语，遇林而起，遇山而覆，遇水而兴，遇江而止。他离开师父以后，结识林冲，二龙山做寨主，投奔水泊梁山，止于宋江旗下，做出了一番事业。打败辽军以后，鲁智深去拜见恩师，师父智真的第一句话便是，徒弟一去数年，杀人放火不易。他知道鲁智深俗缘未尽，又送他新的寄语，逢夏而晴，遇腊而直，听潮而圆，见信而寄。后来征讨方腊，鲁智深申请夏侯成方腊，立下第一等功。宋江请他还俗做官，或做名山名士的住持，看淡功名富贵的鲁智深只是摇头。最后夜住六合寺，听见江上潮信雷动，于是他沐浴更衣，焚香作画，在纸上留下一句话，今日方知我是我。德高望重的大慧禅师为他火化，赞鲁智深结识满空飞白玉，能令大地做黄金。惩恶还债，仗义无私的鲁智深终后回到金玉满堂的佛国世界。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被现代人用作劝导恶人停止作恶的警句。佛教中有人说是要放下人的恶言、恶行、妄念等诸多的烦恼，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真实不忘的。关键是要遇到正法红传、高德名师指导，而自身又真能幡然悔过，即使做了非常不好的事情，也有机会脱离苦海回天堂。但是这种机缘千百年难遇，稍纵即逝，一旦碰到千万。
杨延昭传奇，古井生木，作者杨月。南宋时期的济公和尚神通广大，他在杭州净慈寺的古井运木传说可谓家喻户晓。然而早他200多年的北宋时期，名将杨延昭在河北的龙泉寺也发生了一起类似的神迹，却很少人知道，那就是古井生木的传奇故事。澄心洞天挖通古井，今日河北的霸州市兴安镇古称鱼口关，是宋代名将杨延昭镇守的三关之一。在此地有一座龙泉寺，此寺初建于辽朝天禄年间，原名龙花寺，元朝之后才定名为龙泉寺。寺内有两口井，传说泉水不止甘美无比，更是取之不尽，可供全城上万人饮用。然而这两口井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得自于杨延昭的亲自开凿。有一日，杨延昭率队驱逐辽兵，正好经过此地。当时鱼口关的水井很少，正好又遇上旱灾，百姓们围着城内仅有的几口水井准备打水。杨延昭心想，城内住着如此多的军兵百姓，水源却是如此缺乏，因而与将士们决心要帮百姓们挖井。决定挖井后，杨延昭亲自勘察水脉，刚好有两条水脉走向城内的龙泉寺，杨延昭就与军士们在寺内破土动工。城内百姓听说后也一起来帮忙挖井，但几天过去，这两口井挖了几十丈深也不见一滴水，人们一看纷纷泄气，难以继续挖下去。但是杨延昭不愿放弃，他让大伙儿休息，自己独立一人向下挖。当天夜里，杨延昭独自一人前往寺内参拜，祈求神佛护佑百姓。隔天白天，他再继续挖井。就这样几天过后，终于挖通了泉眼，一道清泉从井里突然涌出。杨延昭爬上井口后，这水就满了一大半。大伙儿闻讯，纷纷携带家眷来打水。这水不止甘甜，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人人都争相传说是杨延昭感动的神佛，让他降旨给东海龙王帮大家送水来了。于是称此二口井水为龙泉。之后百姓们自发地为杨延昭修筑了一间行馆，让杨家将士们得以安居此地。杨延昭在鱼口关的消息被韩昌得知，他带着50000大军来犯，准备一雪前耻。这时关内的军兵仅数千人，杨延昭闻讯登上城头一看，只见黑压压的大军把鱼口关整个围了起来。杨延昭下令死守，同时点燃烽火，送出飞鸽请求援军。这时辽军首领韩昌远远见到在城墙上的杨延昭，就大声叫阵。杨延昭不甘示弱地回韩昌：“有能耐就即刻来打。”接着又出言相击，韩昌按耐不住，挥舞着手上的托天叉对辽兵大吼：“大伙上，今天就要攻下这座城。”这时辽兵一窝蜂地涌到城前，杨延昭下令放箭， 并亲自射出第一箭。他的箭法神准，威力强大，一箭就连续射穿了多人。辽兵一见杨延昭的神箭后，就不敢再往前进。韩昌见状大声喝骂，你们谁再胆敢往回跑，我当下就将他杀了。辽兵只得硬着头皮继续上，就这样打了一整天，宋军的箭越来越少，杨延昭只得传令等辽兵接近点再射，但辽兵实在太多，一箭一人，久久下去必定难以坚持。这时城内百姓听说守军战事吃紧的消息，纷纷带着家中武器前来一同守城助阵。战事中，百姓们对杨延昭说，元帅，辽军人数太多，请拆了我们的房子，抽梁柱来当守城的雷木吧。古井生木，神计退敌。但杨延昭面有难色，他实在不愿拆百姓的房子。民众们见状又接着说，元帅，您快传令吧，只要保得住城，我们的房子拆了，回头还可以再修。杨延昭只得对着军兵说，随我来，我们先拆了杨家行馆。他带着军士拆行馆，正抽了一根梁柱往城门跑时，路过龙泉寺的井，杨延昭心生一计，这木头如此轻，让它泡在井水中，这样可以重些，当雷木就可以砸得准点，就将这木头插入井中泡水。这时他又自言自语说道，龙泉啊龙泉，你若能生出木头来就好了，省得让老百姓们为了守城而拆房。没想到语音刚落，龙泉中真的就浮出了一根木头，跟插进去的这根一模一样。杨延昭大喜，就赶紧叫住要去拆房的百姓，让大伙从这两口龙泉中抽木头。结果真神奇的，抽了一根又一根，取之不尽。杨延昭登城，传令让军士们投下雷木抗敌。这时忽然狂风大作，雷电交加，投出的雷木纷纷被闪电击中，一根根的着了火。被砸中的辽兵被火烧得哭爹喊娘，非死即伤，纷纷吓得抱头鼠窜而去，任凭韩昌如何叫马也不回。就这样辽军死伤大半，韩昌无奈只得退兵而去。杨延昭军队接连几次经历的神迹，震惊了宋廷朝野。皇帝请八贤王赵德芳担任特使，前往峪口关探访将士百姓。杨延昭也领着信佛崇道的八贤王到龙泉寺参拜。龙泉寺是一座佛寺，除了供奉西方三圣十八罗汉众神外，正殿也供奉着弥勒菩萨，也就是未来佛。佛经中曾经记载，未来佛弥勒将在末劫时期下世救度众生，解救世人。八贤王于参拜后感叹佛恩浩荡，说道，天不灭宋，实乃龙泉也。之后八贤王奏请朝廷将此两口井封为御井，派兵守卫。杨延昭古井生木的神迹也在当地流传了千年。附记，这两口龙泉在文革时期被中共派出的红卫兵捣毁，当地百姓抢回一座井，但已遭填平封闭，仅作纪念，井不再涌出泉水。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